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总理宣布第三阶段减税新变法。建筑专员发现新州过半数的新公寓有缺陷。澳洲房价破历史高峰期纪录。雪梨西北一辆火车和拖车相撞，没有人员受伤。昆州北岸将遭遇飓风基里利，多所学校关闭。新州更多的绿化带被查出含有石棉。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24号在工党党团会议上提出了第三阶段减税改革方案，并在25号的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宣布了修订后的减税计划。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我们的第一项内容是将最低所得税率从 19% 降至 16%， 这个意味着收入低于 4.5 万澳元的纳税人现在将获得减税。第二档税率将从 32.5% 降至 30%， 这个将适用到收入低于 13.5 万澳元的收入。我们将保留 37% 的税率，从 13.5 万澳元开始适用，这个比此前的12万澳元有所提高。他还补充 45% 税的起征点亦将从18万澳元提高到19万澳元。阿尔巴尼斯说，新计划旨在为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中等收入者提供更多支持。政府将收入在20万澳元和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的减税额度减少近一半，以便为中低收入者节省开支。总理重申其政府的责任是不给任何人掉队。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品质的核心。在讲话中，阿尔巴尼斯还提及他将指导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委员会对超市展开为期12个月的价格调查。高房价并不意味着高质量。新州政府的调查发现，2016年至2022年在新州政府注册的公寓楼中，53%至少有一处严重缺陷。专家表示，过去20年来缺乏问责机制导致公寓质量变差，这个并非只出现在新州。到尾房产网的最新数据显示，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澳洲雪梨公寓中价位房价涨了数倍，但是建筑质量却没有能够随着价格的高涨而变得越来越好。参与撰写研究建筑行业合规性和有效性报告的律师威尔对澳洲媒体说，建筑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所有政府都转向了我们所说的建筑认证私有化模式，这个亦意味着检查次数减少。总的来说，系统不够健全，我们的系统没有足够的检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偷工减料和降低成本，民档质量亦在下降。他还表示，这个并不是新州独有的现象，其他州亦是一样，只是新州在这里采取行动，其他州只是嘴上说一下。我认为这个是他们所无法忽视的，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好像新州这样采取行动。2019年新州政府任命钱德勒为新州建筑专员。钱德勒一边排查存在严重缺陷的公寓，一边招兵买马，扩大其职责和检查人员团队的规模。2023年12月旨在打击无良开发商的独立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正式成立。钱德勒的团队已经扩大到400多人，该机构建立以来的短短一个几月已经发布了16个整改令，责令开发商修复建筑缺陷。澳洲房市已经完全从2022年的低谷中恢复过来，整体来说，首府城市的独立屋和公寓价格已经超过了之前高峰期的房价。到尾房产网的房价报告显示，独立屋价格在2022年3月达到峰值，公寓价格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随后独立屋的价格连续三个季度下跌，修复失地用了4个季度，公寓价格连续5个月下跌， 但只用了三个季度就修复了实地。相对而言，公寓价格恢复得更快，大部分首府城市的房价都在去年第四季度保持上涨。雪梨、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珀斯的独立房价格均创下新的纪录。雪梨的独立屋中位价上涨 2%， 达到1,595,310澳元，不仅收复了2022年市场低迷时 14.7 万澳元的跌幅，还有望在今年第一季度超过160万澳元。雪梨公寓中位价亦反弹到795,994澳元，布里斯班的房价整整涨了一年，独立屋的中位价上涨 3.7%， 达到创纪录的888,285澳元，收回了在2022年低谷期间 4.7 万澳元的跌幅。该市公寓中位价亦再次打破纪录，达到54,202澳元，这个是所有首府城市中涨幅最大的，亦创下近16年来最高年度涨幅，高达 14.2%。 珀斯独立屋中位价达到742,390澳元，涨幅高达 4.4%， 公寓中位价为387,218澳元，涨幅为 3.8%。 阿德莱德独立屋中位价为875,034澳元，涨幅为 3.3%。 墨尔本的房市恢复的速度较慢，独立屋中位价的涨幅仅有 0.9%， 达到104,273澳元。杜美研究和经济主管鲍威尔表示，虽然房源有所增加，但是需求仍然存在，预计2024年房价会继续上涨，但是涨幅会受到购买力的制约。在雪梨西北部一个平交道口发生事故，一列火车撞上一辆拖车，事故导致交通严重延误。这个星期四凌晨五点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获报告之后，来到事故发生地 Windsor 南边的葡萄园的平交道。警方表示，火车上50名乘客侥幸逃脱，没有受伤。作为防御措施，医务人员对火车司机进行了检查。目前通常往返 Richmond 的火车现在只运行到 Livingston 和马尔格尼夫之间的火车停运，改用巴士替代提供服务。目前对该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新州交通部门在声明中表示，民众如果可能，请推迟出行或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飓风基里利在昆州北部海岸移动时增强了二级飓风，带来强风和暴雨。北昆州正在为飓风的到来做准备。澳洲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10点，气象局将基里利飓风升级为二级飓风，并警告该天气系统将很快带来破坏性的大风和大范围洪水。昆州州长马尔斯说，我们已经为最坏情况做好了准备，希望情况不会这么坏。根据预报，基里利在这个星期四晚上会在英阿姆和艾尔之间以二级飓风的形式穿越海岸，登陆地点很可能在汤斯维尔附近。昆州北部的疏散中心已经开始接收避难人员。汤斯维尔机场和120多所学校星期四关闭，州际工作人员已经为昆州提供协助。昆州灾害协调员副专员切尔皮说，已经部署了40,000多个沙包，一切准备就绪。昆州灾害协调员已经先前宣布灾难，并请求联邦和其他辖区政府的协助，包括澳洲国防军的支持。拯救机构目前已经接到近150个求助电话。继雪梨内西区罗泽尔公园之后，雪梨内西区和西区一些设施和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亦被查出含有石棉。这些地点是几个变电站，包括达利奇山、Canterbury 和华人区 Camps 的变电站，以及 Prospect 地区至 Blacktown 的普莱斯佩克特高速路边的绿化带。这些地点的土层使用了回收木屑， 作为土壤覆盖物。调查人员在好莱斯佩克特高速路附近的绿化带提取了30个样本，其中4个样本验出石棉。新州交通厅正在对去年3月到今年1月铺设的土壤覆盖物进行了检测。调查人员还未有查清石棉是如何混入这些回收木屑的。目前的调查集中在供应链上，但是供应商 Green Knife 的内部调查显示，他们生产的土壤覆盖物并不含石棉，这些污染物属于黏结石棉。石棉建筑材料分为非易碎和易碎两类。非易碎石棉又称黏结石棉，是由石棉和水泥等黏结剂混合制成，一般不太可能被释放到空气中，风险较低。罗泽尔公园内有10吨几被石棉污染的土壤覆盖物需要移除。该公园位于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选区内，总理对污染范围之广感到震惊，并责令相关机构立即清理。由于罗泽尔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因此环保局将清理公园内的10吨土壤覆盖区列为优先要务。目前清理工作已经开始，预计该公园会一直关闭到4月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